咱们正说到刘瑞奇出事，到恒源祥做经理，为了荣县涨价的事情，他毅然越格去请示市长，智勇双全嘛，就这个事儿就看出来了，他有主意，胆子大，一般的小干部哪敢呢？咱说了，上海市主管商贸的副市长亲切地接待了刘瑞奇，问他有什么事反映。这机会千金难得呀，刘瑞奇是简而赅把来的目的一五一十都讲了。市长静静地听着，不时地记着笔录，讲完之后市长笑着点点头，瑞奇同志，你反映的情况很好啊，很有价值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呢跟工商局的、物价局的，我们商议商议，你回去听个信儿，我尽快给你答复。谢谢市长，谢谢市长。刘瑞奇高高兴兴回到店里了，本来不想说这个事儿，哎，这事儿是不胫而走。有很多人听说了，私下就议论，哎，你说这小刘他这胆子有多大呀，他把物价局给告了，哎，听说找市长去了，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病啊，忘乎所以了，不就是芝麻粒那么大的小干部吗，敢找市长去，这就是。有的人说市长怎么了，咱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，市长是人民的公仆，找市长反映情况不很正常吗？这怎么叫越级上告呢？哎，说短论长和很多人心里头没底，恐怕反映也白反映。可没想到过了几天，红头文件下来了，刘瑞奇打开一看，大喜过望啊，这红头文件也是物价局发下来的，说涨价的通知暂缓执行，由你们业务部门的主管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定价。嘿，哎呀，刘瑞奇心里开了两扇门呐，这回有了尚方宝剑了，这回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价了，老百姓能接受了。所以说刘瑞奇连夜召开了商店职工会议，重新定价，重新部署，那买卖能不火吗？老百姓是雇主，就希望买着便宜的东西，不但便宜还得好。所以说恒源祥这买卖蹭蹭蹭往上钻，带动了其他荣县界跟着也降价，买卖也不错，人们从心里头往外感激这刘瑞奇。哎呀，小刘帮了咱的忙了，咱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，没有人家带头，咱哪有今天呢？暗挑大拇指称赞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这个刘瑞奇，他怎么那么聪明啊，他是怎么个出身呢、啊、有没有背景啊，有很多人种种的猜测。今天呢，我就向您交个底，咱们一切从头说起，说说刘瑞奇是怎么一个出身，怎么一个背景。其实说起来，刘瑞奇就生长在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人家庭，住在很深很深的弄巷里，就像咱北京就是胡同里的胡同里，家里头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，日子紧紧巴巴凑合着活着了。父亲呢是个修理工，会点小手艺，什么电器呀、啊，哎，螺丝啊，等等等等等，机械方面的事儿挺好。 挣的钱不多，他母亲管家就得计划经济。尽管如此，孩子得读书。小刘瑞奇在学校读书，从小他就聪明，他跟别的小孩他就不一样。拿上课来说，老师在头前讲课，他在下边认真听着，你那讲完了他记住了，脑瓜倍儿好使啊。老师留的作业不必回家做，老师那块题出完了，刘瑞奇在里边作业就做完了，回到家里腾出时间干什么呢？玩啊。孩子们天真烂漫，谁不想玩啊？所以刘瑞奇提前把作业做好了，肯定是100分，那没有问题的。咱单说这一年，小刘瑞奇放了学了，作业也做完了，回到家里都把书包一放，转身往外就跑。娘啊，我玩去了。有一帮好朋友等着他呢，咱们都从那时候过过，小男孩哪个不生性，哪个不想玩啊？所以他要出去，一把叫他妈给他拽住了，等等。哎呀，小男呐，你看你这头发有多长了，看看日子，该去理发去了啊。不要玩了，今天把理发剪做了，不见你成连毛僧了。哦，刘瑞奇一听是，头发是够长的了，那你给我钱吧。他妈把钱包拿出来，翻了半天，翻来覆去的翻，抖了来抖了去，凑了1毛钱给了他了。当妈的不放心呐，一再叮嘱，拿好了，千万别丢了，就这些钱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您放心吧，丢不了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刘瑞奇连窜再蹦到街上，哎，一帮孩子等着他呢。哎呀，今天玩不成了，我去理发去啊！明天再玩，明天再玩。说着说说笑笑，出胡同口一拐弯就是理发店，他每次理发都上固定的地方。巧了，正好在胡同口听见拨浪鼓这声，巴浪巴浪巴浪巴浪巴浪巴浪，这声音是卖什么的？卖棒棒糖的。这个棒棒糖啊，在那个年月最吸引小孩子了，一般家庭都比较困难，买别的买不起，说就它好吃吗？香蕉好吃，菠萝好吃，想都不敢想啊。棒棒糖这东西又便宜又甜，所以说一帮孩子一看卖棒棒糖的，呼啦朝全过来了。这个做买卖的把车停住了，后头二等这地方放着个木头箱子，上的是草马子，插着5颜6色的棒棒糖，这是赚孩子的钱。棒棒棒棒摇着这鼓，怎么的，买吗？买棒棒糖吗？好吃啊，新做的，哎，棒棒棒棒棒棒。有那孩子有钱，1分钱买俩，把玻璃纸撕掉了，搞嘴里一嗦了，嘿，真甜。没钱的小孩馋得直流口水。哎，刚看着人家吃，眼馋没办法呀。刘瑞奇也过来了，哎呦，棒棒糖，看看手里的钱，不敢买。1毛钱是理发的钱呢，妈一再叮咛，我买了糖吃了，怎么交代呀？看着人家吃，眼馋，愣了那么一会儿，一狠心一跺脚，别馋。怎么那么没出息，不吃能死咋的啊？家里那么困难，妈每一笔账都记着，哎，连我这理发钱都在账目之内啊，我吃什么棒棒糖啊？一狠心赶奔理发店了。说不想啊不行，在那坐着理发， 满脑子都是棒棒糖，吧嗒吧嗒滋味，就好像他吃的差不多少。这刘瑞奇就合计着，我上哪儿整钱去呢？怎么能节省点钱买点棒棒糖吃呢？哎，满脑子都想这个事儿。所以他就跟这个理发的师傅商量，师傅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。师傅嘎吱嘎吱给他剪着头，就问他啥事儿？你理发随便理吧理吧就行，我一个小孩也不要头型，您少算我点钱行不？给你9分行不？啊啊，嘿，哎，我说你这小孩真有意思啊！我理了多少年发了，从来没遇上过你这样的主顾。这理发也不是做小买卖，还有讲价的嘛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便宜点行不行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老来理发，你怎么还不知道这规矩？撞了南墙了。要换一般的小孩啊，就没主意了。哎，刘瑞奇则不然，两个大眼睛转来转去一眼，看着价目表了，在墙上贴着呢。他一看那价目表，刮胡子多钱，掏耳朵多钱，洗头多钱，理发多钱，一目了然。理发1毛，但是呢，光理发不洗头9分。哦，洗头加1分，一共是1毛，有主意了。哎，师傅，我给你9分钱行不？怎么少给1分？我不用你洗头，我自己洗，怎么样？这小孩真能算计。行行行行行，理发不洗头啊！理完了，拿掸子给掸了掸，刘瑞奇剩下1分钱，高高兴兴到了胡同口。哎呀，货郎还没走呢，赶紧到那儿买了1分钱的棒棒糖，给了俩玻璃纸撕去。哎呀，吃的这个香啊，满口生香，他怎么这么甜呢？高兴的不得了。刘瑞奇又一琢磨，没洗头呢，回去净头发茬子，倘若娘生气怎么办呢？他又找那胡同里边有那水龙头，公用的水龙头，到那块儿拧开了，哗哗哗洗了几把，等它干了回了家了。他母亲也没发现呢，就这么的，刘瑞奇是心中暗喜呀。说这个显示不出他的聪明来，但是跟一般的小孩不一样。有时候他去理发，说者无心，是听者有意，他就听这些师傅们呢发牢骚。有的师傅就说，哎呀，你说干咱们这个行呢，累累个贼死，闲的无计六兽好难受。你说赶上假日了，接应不暇，站的腿都发酸，胳膊抬的都落不下来，晚上是腰酸腿疼，平常吧说没人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干在这坐着干瞪眼儿，真是冷热不均呐。有的人就说，咱这有旺季有淡季，可不是吗？到了旺季了自然就忙，淡季了他就没有活嘛。大人之间唠嗑，刘瑞奇在这理着发听着，哦哦哦啊，还有这样的事儿呢。理完发了，他跟师傅说，师傅，咱这么办行不？到淡季的时候我往这儿给你拉客人，你看怎么样？准保叫你淡季不淡，但你得给我点优惠呀。真的，你真能给拉来人，那我的小朋友有的是啊，我们同学多的是，我让他们都上这儿理发来，但是你不便宜不来。那行啊，这么办吧，你要拉来10个人以上的，算你8分钱，怎么样？不收1毛，连洗头8分。一言为定啊，一言为定。行行行，这头安稳住了。刘瑞奇到学校了，到班里头了，把大伙儿召集来了。你们想吃棒棒糖不？ 想想啊想，哎，理发想省钱不？谁不想啊？你有什么好主意？有好主意，把钱都交给我，全交给我，九分钱一个，交九分钱一个，你看怎么样？剩下还叫你们吃棒棒糖，九分钱就能理发，完还让我们吃棒棒糖啊？那可不是吗？你看怎么样？就这样越聚越多，他把钱敛到手里头了。那孩子们呢，都理了发了，还吃着棒棒糖了，他从中还获利了，一下就挣了一毛多钱呢。哎呀，刘瑞奇尝着甜头了，日久天长了，不光是理发赚钱，还有挣钱的地方呢。学习嘛，都得离不开笔记本，离不开橡皮啊、小刀啊，这些文具是少不得的。刘瑞奇跟文具店商量好了，我们多买，你得价钱优惠。老板同意了，他又组织同学把钱敛上来，让同学们得到廉价的本子笔，他从中获利。日久天长啊，这事儿让他妈知道了，他妈是又气又笑啊，你这个孩子鬼点的真多呀，你是天生经商的脑瓜，要过去啊非批判你不可，你是个小奸商。嘿，刘瑞奇一笑，说这些事儿什么意思？就说明他与众不同。这事儿啊，虽然过去许多年了，但对刘瑞奇的触动非常之深。他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做生意其实不必损人，也可以利己，甚至能达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。这个经验教训就是从小的时候就对他打下深深的烙印呐。说这话，刘瑞奇高中快毕业了，正在这时候，十年文革结束了，百业待兴啊！经过市领导的研究决定，从各个学校里头选拔一批有为的青年人，一共选出160个人来，进行岗前的培训。这160个人呢，分成四大组，一组40人，别的人是有说有笑，高高兴兴，乐得直蹦啊！不念书了，可以参加工作了。还能给家挣钱了，唯独大眼睛的刘瑞奇稳稳当当，城府极深。领导一看，他又是共青团员，成绩又优良，格外的对他重视，他就做了其中一个组的副组长。按现在刘瑞奇的话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当官啊，副组长。他的学习相当之好，可以说在全组当中名列第一。培训之后呢，开始分配，把他分配到哪儿？南京东路有一家买卖叫长风钢筋厂，小百货商店。哎，这家商店呢是个小百货，卖什么的都有，这个什么锅碗瓢盆、刀叉筷子、鞋帽衣服、被褥，四季的所需的东西应有尽有，叫日杂商店吧。刘瑞奇就分配到这儿来了，一开始就不顺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十几岁的孩子，刚毕业刚培训完了，得拜个老师。拜谁呢？长风店的领导经过筛选，最后选出于师傅。于师傅在商店经营了多少年了，可以说是经验相当丰富了，拜他为师正好。跟于师傅一说，于师傅那脑袋晃得跟崩浪鼓也差不多，不行，我带不了学生啊，不行，他个人心里头有负担，所以怎么商量也不行。哎，领导一看，算了吧。于师傅不答应，找老朱，老朱是店里的老人了，经验丰富， 岁数也不小了，但是又一想不行，这老朱啊是资本家出身，这刘瑞奇根红苗壮啊，是革命的好后代啊，交给他带不行，把这事儿也否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出来这好老师了。最后商店副经理呀，姓齐，老齐说算了，我带吧，经理带徒弟，往后你就跟着我吧。这才把这老师给定了，这是头件事儿。第二一件事儿，这长风店里卖什么呢？软件硬件。软件就是衣服、鞋帽、被褥，软和的东西能叠，又轻巧又干净。硬件是什么呢？锅碗瓢盆，什么塑料桶啊、塑料盆呢、啊，都是有分量的东西。刘瑞奇就派在硬件这部分了。每一天的累呀、啊，就甭提了。就刘瑞奇是起早贪黑，店门一开，他头一个赶到，头一样打扫卫生。我说过，沈莱州先生，他跟沈莱州的象征极其相似，不怕吃苦，打扫卫生之后了，然后把五道卷帘门打开，进屋里收拾货。搬那种货物，最轻的16公斤，最重的30公斤。刘瑞奇个儿也小，费这个劲呢，垫着凳子把这货物举得高高的，摆在货架子上，货物摆齐了，累得嘘嘘带喘，满头大汗。这时候人家上班的人潇洒自如，晃着肩膀才陆续来到店里头，给他累的坐那都起不来呀、啊！哎呀，紧跟着一天在站柜台，一直到掌灯的时候才下班。如果账目出了问题，还得清账对账，一查账就不定几点钟回家，饿的是饥肠辘辘啊！刘瑞奇有时候也发牢骚，没事就琢磨，怎么给我分配这么累的活儿啊？一个月才挣17.8元，给的也太少点了。他一了解情况，本店的老职工挣的可不少，有的挣100来元的，有挣70-80元的，跟自己不成比例，自己又累，挣钱又少。这老职工支支嘴儿，小学员就得跑断腿儿啊。这还不说，后来又把刘瑞奇派到外边去了，天天运送货物，连推销再进货，这活更累。给他一辆车子，上海话叫黄鱼车，东北话叫倒骑驴，哎，按北京话来说叫平板的车，前头蹬着，后头可以装货物，上头带着不少的绳子，这一进货都是硬件啊，落得挺高，拿绳子把它花住了，要走平道还行，勉勉强强，但是要过苏州河得过好几道大桥，那桥是又长又高啊，空字的时候好办事，回来是重字，要想爬坡是势比登天，一手扶着车把，一手扶着车座，带着套，干使劲，车轱辘不带转的，有时候累的都上不来气了，好容易到一半稍微一松劲儿，突又推回去了。上这种高坡最好的办法，前面有人蹬着，后头有人推，找谁推去，谁都挺忙的。哎，刘瑞奇有几次好悬都没出事儿，往后退的时候好悬没把人给刮着，哎呀，吓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。他一想就得靠我自己推，怎么推呢？有主意了，要不说他点子多呢，在车把上拴两条绳子，这绳子非常结实，拉到车后头去，这叫龙头， 他在车后可以调动方向，然后呢开始自己推这车，一边推着车一边调动方向，一直到桥顶上了，喘口气把绳子解下来，登车再下桥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多少日子累的是死死活活呀，就干这种苦活啊。刘瑞奇心说，我们这个长风店拼死拼活的就这么折腾，一个月下来挣不了多少钱呢、啊、我听老师傅们说了，一年到头才挣个三五十万的，怎么能叫他挣大钱呢？哎，刘瑞奇有主意了，这正是十里长街人如流，茫茫商海出泛舟，试看桨际击水者，劈波斩浪逞风流。